好，这个我先想要问一下弟兄姊妹，刚才这首诗歌大本诗歌464首，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会背不会背？我先问一下好不好，你会背这首诗歌第一节直接背到第三节的请举手。只有一位啊，好了，我不好考你啊。那个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那我顺便问大家一下，我们中间有一个非常高的诗歌，就是何大神机何神奥秘，主的仆人在1994年初啊，他写完这一首，然后在华语特会啊，这个唱了这一首。顺便告诉大家，那一次呢，他因着身体受仇敌的攻击啊，他是不能够，不容易啊，在那个聚会中释放信息，就请这个陈实弟兄帮忙，啊，那一次的信息啊，差不多都是陈实弟兄交通的。末了呢，李弟兄进来了，大概说了3-5分钟的话，啊，那一段话宝贝，啊，丰富，这个深奥，短，啊，值得弟兄姊妹啊花时间好好进入。那这样那个短短的信息啊，也被摆在台北主恢复的展览馆里头，每一次圣徒们去看展览馆呢，都可以看到主的仆人在他94年真理达到高峰的时候，他讲的宝贝的话。那我要提的就是那一段的时间呢，他受到仇敌的攻击，大概有3个月不能进职。那5月份呢，我们在台湾弟兄们就听说他身体有恢复，啊，考虑在国商节特会啊要进职事。那我们就打电话给李弟兄，方便不方便我们呢，啊，来看他。因为在那之前，台湾已经和李弟兄建立了好几年，每年每半年有一次，因着他晚年呢不能去台湾嘛，我们就觉得在84到89，这个借着李弟兄到台湾呢，把台岛的众召会带到一个新的一个气象里。我们不愿意主的仆人离开台湾呢，就断了交通，所以之后呢，我们就和李弟兄交通，你不能来，我们来，所以每半年呢，我们就和他有这个约好的交通。那一次呢，5月份呢，我们就到了他的家里，他给我们交通的重点，后来就出了一本书，啊，弟兄姊妹非常值得看的，就是《异象的高峰与基督身体的实际》。他花了这个几次我们和他的交通啊，跟我们谈到在主的恢复里神圣的启示，从尼弟兄如何进展，然后到他如何进展，到了94年呢，神圣启示就来到了高峰了。那弟兄姊妹当然熟了，那个内容就是神成为人，为着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好建造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那就在那一次的交通里，他听说我们台湾的弟兄们啊会背唱这个何大神机，他当场说你们唱一遍给我听啊。结果我们唱完了，他心里高兴得不得了啊，请听啊，他说我再给你们一首诗歌，大本464首，希望你们能背得下来。哎，今天呢，啊，我为什么会选这首呢？因为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一首珍珠门啊，珍珠门的故事就是这首诗歌啊，哦，等一下我们再细讲啊，哦。那这个主的仆人就提醒我们，你们一定要把这首诗歌背下来。我若认识复活大能，必爱十架的模型，唯死能使生命长成，若不死了就不生，不死 就不生，不死就不生，唯死能使生命长成，若不死了就不生。整个基督徒的故事都是死不死就不生的故事。这一个发生的频繁度越多，你生命越长进；这个发生的频繁度几乎少有，你就没有什么长进。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留意过，当然主的仆人讲这话并没有那么公开，但是呢前面弟兄啊在执事信息中曾经有提到，李弟兄啊曾经说到一位弟兄在教会中背负责任做长老，他说我发现你几十年生命没有长进。哟，你想做一个长老几十年忠信劳苦竟然生命没有长进，李弟兄是根据什么点来说的呢？根据什么观察他这样说的呢？那当李弟兄说到他生命没有什么长进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呢？我呢？我们又有多少生命的长进呢？在我们看生命的长进啊，就是原来不聚会现在很聚会，原来不摆上现在很摆上，原来不出代价现在也很出代价。我们以为啊，这样中性，我姑且这么用个中性借用一下啊，这个我们常常说啊，我们不知道主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是得胜者啊，就想想看啊，这个医生啊都是这样摆了，这个虽然我不敢说，就很希望主来的时候我们是得胜者吧。请听啊，这一次啊，等一下我会把这个负担讲，但是我先分享，我们在这个国商节特会的时候有一篇的信息要达到那杰出的复活，大家也留意吧，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三章第十节，或者我也可以达到那从死人中杰出的复活。当时释放信息的弟兄就引用李弟兄在讲这篇信息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到底达到这个杰出的复活是将来的呢还是今天的事呢？当然问这个问题啊，你知道就有巧妙了嘛，所以大家不太敢答将来是吧，就哎，今天的。但是你看看你今天这个样子像达到杰出的复活吗？好像这好像也不是太像啊。但是弟兄斩钉截铁讲，你今天不是就不可能是，每一天都是你可以达到的，你若是没有达到，今天没有达到，将来就不会死。那我多说一点给弟兄们的感觉，李弟兄执事的末了他的负担就在这个地方，今天不是将来不会是。我们这次追求啊新耶路撒冷的解释应用于寻求的圣徒啊，那昨天讲了第一篇讲金经不讲这个对经讲经嘛，尘是纯金的，街道也是纯金的啊，讲经，你今天不是金啊，你就不会是新耶路撒冷啊，因为新耶路撒冷的初步成就是国度啊，是要来的，就是要来的千年国国度啊，就是得胜者被建造在神殿中的得胜者，那你今天不是你就不会死，那你生活是金的吗？有照着神的性情吗？照着神的所事来生活行动吗？那主的仆人啊，他说啊，那个应用来说，就着金的应用来说，还是简单的，不容易的是珍珠，比较生的是珍珠。那我现在回过头来，94年 我们在他的家里，他要我们背那首诗歌。第二节就说，基督要在我心成形，你注意是那个成形啊，我就必须死干净。那你想想看，你这一天有死干净吗？还是我们这一整天经常都是很随性，我甚至说很任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夫妻生活，你是不是很随便的一个举止、一个态度、一个反应啊？最认识你的，我们常常说最认识你的就是你的配偶。那你的配偶对你的认识，是你那个老几呢，还是说你配偶非常佩服你是珍珠了，你是金了？今天我们讲这个信息啊，是不很容易的一件事，我来讲也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但是呢，我们求主怜悯，你必须往这里去，你今天不是将来就不会是，那说得再清楚，你今天不是珍珠进国度，你就不会是珍珠，他不会，你今天也不是啪变哦变珍珠，是不是？在我们想法就是，我今天只要劳苦，我只要出代价，我为主有一点舍弃，有的人都拼了，都舍了，都舍弃了。从某个角度，我们很佩服有一些人，他舍弃的比我们相对的舍弃的更多。我们以为舍弃的多，奖赏就多。当然，我不能说好歹啊，但是我要说，舍弃完了之后，你这个人变了没有？有金吗？是珍珠吗？死干净吗？基督要在我心成形，我就必须死干净。底下说，天天活在十架阴影，时时致死魂生命。我今天愿意这首诗歌，大家为什么要背？你现在其实听我讲你就知道了。天天活在十架阴影，不是那一次活在十架阴影，不是偶尔活在十架阴影，是天天活在十架阴影，时时致死魂生命。唯愿神借永远的灵，我们这个昨天呢、今天呢都有讲，调和的灵是那个秘诀，调和的灵是那个钥匙。我顺便和大家讲，主的仆人来到了这个96年呢、他很在意圣徒们经历神完整的救恩，法理生机啊。那重点讲生机的一面，他写了一个很重要的标语：神的救恩是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的身体为路线，并以新耶路撒冷为目标，全由赐生命的灵来完成，全由赐生命的灵来完成。然后96年呢、自从讲这个题目之后，你注意哦，4月份讲神圣奥秘的范围，当然神圣的三一彼此内在是形成了神圣的奥秘的范围，但是那个你是不能进去的啊、一直到三一神经过种种的过程，终极完成于那里，他成了士灵的基督，哎，这个来在我们里面，所以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主的仆人说，这个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那个三个在里面的总和啊。我们怎么会被带在他里面呢？因为他终极完成赐生命的灵，因为他今天乃是士灵的基督。那李弟兄就在那一个信息里，如果大家去注意啊，神圣奥秘的范围，他不仅讲清楚那灵是终极完成的灵，是士灵的基督，成了神圣的奥秘的范围，成为你我可以进入的啊、就在那个信息，他说那灵同我们的灵是神生机救恩的钥匙。他信息负担还没完呢、 到了国商节特会，他进一步说，那灵同我们的灵是神生机救恩的秘诀。啊，同年年底，他快被主接去了，96年年底，啊，讲基督的人性和这个神完整救神生机救恩的一面，罗马书神生机救恩的一面，又再一次说了，神圣的灵与我们的灵调和成为一个调和的灵，使我们借着洋溢之恩并洋溢之意的恩赐在生命中作王。后来他就说，经历神完整的救恩就等于在基督的生命中作王，那个故事全在调和的灵。所以在464首的第三节，唯愿神借永远的灵使我与主永同定，死在我身发动运行，生在我身就显明。这首诗歌我已经背了20几年了，没有忘记。李弟兄自从那一次说有一首诗歌你们要会背，464首。今天呢，我们来聚会的时候听到何弟兄告诉我们，哇，他看见两位姊妹啊在那里背纲要，在背这个高的真理啊，啊，他就分享给我们，他说这一次的训练还蛮成功的，挑战464，挑战464，好不好？那我背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了，但是你唱一唱，唱一唱，你要注意主的仆人为什么叫我们背，为什么叫我们背啊？因为有一种的生活，其实他那天讲了，他和我们讲一讲啊，他就做他见证了。他说这3个月他在病中，他经常蒙主光照。我讲94年啊，你会不会被我东跳西跳乱掉了啊？就94年的2月到5月，他说我这个3个月的病中生活，这个他经常蒙主光照。他说这项高的真理都是从他释放出来，我自己有多少实际呢？他说他常认罪，他常认罪，几乎是天天经常性的常认罪。然后他又跟我们讲，我的认罪都不是那一些一般人所认为的不道德的啦，这个那个，他说都不是啊，他就举例来说，他说好许多的时候，当啊他想要称赞李师母，那个话才从他口中才到喉咙这里啊就要出来了，他清楚是出于他天然要做的，他就在主面前认罪。然后他底下说了一个很实际的事，他说根据我的观察，你们在座我们是10几个人去嘛，没有一个人过这种生活，99%都没有过这种生活，就说你一天的生活99%都没有，那你怎么可能是珍珠呢？如果99%都没有，那突然主来你就变有。我今天和大家讲就在讲这个重点啊、哦、然后底下他又说了，我再讲一遍啊，根据我的观察，你们99%都没有过这种生活，就是死干净，然后让生命活出来。他说即便有那个1%也是不清不楚的。我们当时觉得很好笑，有时候讲给别人听自己也觉得很好笑，我们到底有没有蒙光照？主借着他的仆人就像强烈的光啊来光照我们。那今天下午难得我们有这个聚会，这一次啊不是为着讲道的聚会，这一次的聚会就是在讲 应用。我还是说，今天你不是珍珠，绝对主来你不会是珍珠。你的机会就在你活着的时候，等到你的人生走完了，你还不是珍珠，那就不会是珍珠嘛。哎，你看对不对啊？嗯，很严肃的一件事。我再说，主的仆人啊，只是到末了哈，他很在意，就是你那个生活，就是那个结果，就是结果必须是你生活的一个结果。你看，当他讲成为新耶路撒冷，建造新耶路撒冷，怎么会用成为的呢？啊，我们常常很习惯讲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你都没有想到你现在都没有成为啊。那你现在没有去成为，你怎么会是新耶路撒冷？我们都想将来。今天呢、啊，我们一定要把将来讲到现在。将来如果不是讲到现在，现在不是为了将来，那你将来绝对不是新耶路撒冷啊！啊，当然了，主还有他的时候，还有一千年嘛。啊，那我们大家在主恢复中，我们都不愿意是在那个一千年，我们都是希望主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了嘛，不要等那一千年嘛，是不是啊？那今天的信息的负担，就是要把这个重点分享给大家。哦，这一次啊，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好，新耶路撒冷之解释的应用啊，就是摘自主的仆人在95年，这个是不是5月还是11月的特会里，国商节还是感恩节的特会里讲的题目，新耶路撒冷的解释应用于寻求的信徒。你如果不寻求，你就不会死。我最近啊，因为国商节特会嘛，在讲到这个保罗的经历啊，特别保罗的经历是讲了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嘛。其实腓立比书第三章啊，是保罗真的去寻求他所看见的异象所过的生活。我们都知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问主说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嘛。他严格来说没有逼迫天上的一位，他是逼迫这个呼求主名的人嘛。可是那个异象他定住了，哎，信徒怎么会是耶稣呢？如果信徒不是耶稣，那他怎么会说你逼迫了我呢？那明显我这个信徒就是那个我啊，那信徒就必须是耶稣，就必须是基督嘛。那他就是一个寻求基督的人，如果我不是基督，天上就不会说我信徒吧。所以他就竭力追求基督啊，他可不给人发现他是在基督里啊，使我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以及同他受苦的交通，磨成基督的死啊。你我不了结，你活的是己；你我必须被了结，你活的才是基督。他可不被人发现他是在基督里，他在寻求什么？他寻求他是基督，他寻求他是基督，因为他看见的异象，他必须是基督。你看我讲对不对啊？一个异象定住保罗，定得准得不得了。而且他所活的不是那个律法的义，乃是义借着相信基督与他生计的连结而有的义，那是神的义。律法的义是活律法，神的义是活神。难怪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其实你去看保罗的经历啊，是他看见异象的实行，是他看见异象的应用，也是他看见异象的活出。哎呀，这个 你们知道李弟兄执事啊，97年他除了那个华语特会，他讲了信息之后呢，他就不能讲信息了。到4月份呢，国际长老聚会，他给题目，但是几位弟兄啊，相调的把他的题目内容把它写出来念给他听。题目是李弟兄出的，使徒生活工作的最高点，就是活出并做出新耶路撒冷。今天在地上2000年来，哪一个基督徒会给这个题目呢？哪一个人会给这个题目？不是因着主的仆人对整本圣经那个深奥有一个领会，整本圣经不是讲别的，就诚如他在执事的末了说，我进执事这70年，我的意象我所看见的就是新耶路撒冷，这是我唯一的执事，是我唯一的信息。他看见的是这个，他活这个，然后呢，使徒们活这个，他是跟随使徒们的，他也是活这个。今天他要把他所看见的，他所活的分享给我们，使徒生活工作的最高点就是活出新耶路撒冷，做出新耶路撒冷。你若不活出新耶路撒冷，你就不会是新耶路撒冷。你的做出等于你的活出，是不是呢？你的活出做出就是建造新耶路撒冷。好，我们来到这篇的内容。其实这篇内容这样讲也算是大家搞清楚了啊，搞清楚了。底下念一念纲要，今天的纲要很短啊，大概这次训练最短的。短是短，不简单啊，不简单。我有去查考李弟兄啊，只是在无论讲生命读经也罢，新约总论也罢，当讲别的地方讲门的时候，刚刚都写一大堆。这一次啊，他不花时间三乘四，他不花时间。你们知道他喜欢讲三乘四吗？神人调和吗？哎，这次不用，他不用，我也不要用，啊，就这么一点点短短的信息，我们求主怜悯哈，大家要在这里蒙光照，要在这里被开启，要在这里有一种。我甚至说啊，一种光照，一种醒悟啊，如果能够在这一次我们参加训练啊，能够醒过来的话，来改变你的人生的话，改变你基督徒生活的话，我看啊，这就是这一次的训练为什么这个Minoru陈实弟兄他给这个题目的原因。我顺便告诉大家，今年的2月份他来台湾，他来台湾，他也是跟我们讲新耶路撒冷的，讲新耶路撒冷的性质。第一点、第二点讲了近20个点，整个同工聚会一堂一堂，全部都是新耶路撒冷的性质。前面弟兄现在很在意啊，我们今天就该有新耶路撒冷的实际，我们今天就该应用这个我们对新耶路撒冷的认识。我们今天就该活出新耶路撒冷，好叫我们就是新耶路撒冷，好叫我们真的在国度来临的时候，你我都是被建造在神殿中的柱子，都是啊不会从这里出去的，我们就是新耶路撒冷。好，第二篇奇门。好，那么我先把圣经节读给大家啊，这是启示录21章12节下到13节，21节上，还有25节啊。我先把这个跟珍珠有关的念给大家啊。这个如果你们有经文的，有含经文本的；如果没有经文本，你就直接读圣经啊。启示录21章12节下，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当然李弟兄在这里有解了，这个为什么用啊这个以色列12个支派呢？在这里他们是代表的律法，就像使徒在这里是代表恩典啊。好，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 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然后二十一节上，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一个门各自是一颗珍珠造的。他就说了，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珍珠，就明显不是啊地上的，明显这个是一个表号，是不是呢？何况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这个约翰啊，这个神是将这个将要发生的事啊写信，就是给这个约翰看见，是将啊是用表号来将要发生的事啊给他看见，他就把它写下来。所以启示录一大堆都是表号，譬如说第一章金灯台，说金灯台是召会，那不是表号吗？金灯台怎么会是一个物质的金灯台呢？然后说七星就是七个召会的使者，怎么把我们变成天上的星呢？那就是表号嘛。第二章讲着耶洗别就是表号嘛，所以一大堆的表号，连那得胜者十二章这个一个宇宙光明的妇人，那是表号嘛，男孩子表号嘛，大家一定要懂啊，都是表号啊。如果你读启示录啊，你表号不懂，你就不懂启示录啊。那我不细讲所有的表号了，其中最大又终极的表号就是新耶路撒冷了所以当你读新耶路撒冷，你一定要读啊，这里的珍珠是表号。那既是表号，神要启示给你的是什么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进去的啊。每一个门各自是一颗珍珠造的。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就可以了。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纲要啊。第一大点，其门是珍珠啊。这个第一重点，表征基督救赎并释放生命之死，以及他分赐生命之复活分泌的结果。好，既然是表号，我们就要读出它表号的意思。你想，这个珍珠怎么产生的？就是啊，这个蚌啊进到食水中，结果呢有沙粒啊，哎，就跑到了这个蚌的里头，伤了这个蚌，然后就驻留在那个蚌的里面啊。那蚌呢，对它就有两种的分泌。第一种啊，你要领会，就是表征基督救赎并释放生命之死啊。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啊，他的肋旁流出血与水来，血是为了救赎，水是为了释放生命，这样清楚吧啊。不光如此，你也要领会他分赐生命之复活分泌的结果。如果这个沙粒没有毛细孔的话，那个分泌啊是进不去的，只有在表面，它不会变珍珠的。你看我讲对不对啊？所以也有在里面的故事。我们这一次啊结晶读经，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留意啊，这个神人生活啊，其实明天早上会讲神人生活，就在于两个在里面的生活，一个你在基督里的生活，一个基督在你里的生活。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啊？我读一下我们这次夏季训练啊，半年的训练第五篇有一个纲要啊，这个你们回去去找到这里。他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在基督里的生活，就是你在蚌里面，看到没有，也是在我们里面之基督的生活。你读出了没有？谁在谁里面啊？他在我们里面。然后他又说了，我们乃是在做磨子的基督里，并且他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你有没有读错啊？一个你在他里面，一个他在你里面。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两个在里面的生活，你要经历他两面的分泌，一面你在他里面来经历他救赎并释放之生命之死的分泌，一个你要经历啊，他今天是那灵，是吃生命的灵，是复活的基督啊，分赐他的分泌。 基督徒生活就是这两个分泌的基督徒的生活。李弟兄在他解释圣经的时候说他说你如果不懂得这个你就不懂圣经。那今天懂了没有啊？哎，你起码要懂啊。啊，我盼望今天我讲得清楚哈，你必须是驻留在基督里，也要让他分赐生命在你的里面。你在他里面是在做模子的基督里，以他为榜样来磨成基督的死。他在你里面是那灵在里面，是赐生命的灵在你里面，是复活的基督在你的里面，要将你磨成神长子的形象。一个是磨成基督的死，一个是磨成基督长子的形象。好，那么更多的我愿意读一点圣经给大家听。这我们夏季训练导言背讲，你们如果有导言背讲，你知道我在念哪里，如果没有你回去查啊。那这个主的仆人在这里就列了三个在里面的，我们这个我们在他里面的经节，都是哥林多书，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谁在谁里面啊？我们在他里面。零后五章十七节，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谁在谁里面啊？我们在基督里。甚至保罗在十二章二节上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这个是保罗写他自己啊，他隐藏他自己，这个他认得那个人就是他了啊，他把他名字隐藏掉啊。那保罗的特点呢，他是在基督里啊。请注意这三个在里面都是在磨子的基督里来磨成他的死。今天你一定要懂圣经啊！今天呢、啊，我愿意告诉大家，主的仆人在解释圣经啊，就是把圣经定位的准准准准准准准准的，就是我们轻忽随便啊，所以我们读也跟没读一样，讲过好像也没讲过一样。这个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在基督里。另外一面你要懂啊，他在我们里面，他就是这个纲要写给你的啊。第一个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你怎么会有荣耀的盼望？他在我们里面，是不是呢？第二，大家很熟的，就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保罗自己见证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另外，罗马八章第十节：但基督落在你们里面，身体固然因罪是死的，灵却是。因义是生命。你们有没有留意到啊？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好，现在我要念第二个纲要。这两种分泌分次需要寻求的信徒，凭基督复活的大能，每天主观经历基督的死，使他们磨成基督的死。也需要他们凭耶稣基督之灵复活的实际全备的供应，每天主观的经历基督的复活，使他们磨成神长子的形象。哎呀，这个简洁的纲要，简洁的纲要，一句话千言万语，千言万语。我愿意弟兄姊妹留意啊，在这一次啊，这个第五篇的信息就是神人生活，但明天我们还是会讲神人生活，因为这个珍珠就是神人生活了，珍珠就是神人生活，标标准准，所有的经历全部是神人生活的经历。那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知道啊，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说啊，我们要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来学基督。那什么叫做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呢？就是我们的主他在四福音里他所活的生活，就是把那个实际活出来啊。我们要照着那个来啊学基督。那当然了，我们这个天然人是没有办法学的了，所以圣经上说啊， 基督为我们立了榜样，我们要跟随他的脚中行。很多人读这个还是没读懂啊。那里讲啊，那个榜样是在讲模子，因为你去读这个腓立比书啊，第三章磨成他的死，就是基督的死是一个模子，你像一个面团是摆在他那个模子里。那你就要搞清楚啊，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是怎样的，怎样生活呢？否则你学来学去啊，都是学他的结果。他谦卑，你想学谦卑，事实上我们做不到的，是不是呢？哦，那我们主在地上他所活的啊，很要命的一件事啊，他不活自己，他所穿上的人心是没有罪的，他还不活自己。这个神造人啊，什么是一个神？神造人，神目的造人的，神造人的那个目的呢？就是人必须活，活人只是一个器皿啊，神才是那个内容。一个神造正确的人，就是啊，活神的人呐、啊。那主在地上啊，他不说自己的话，不做自己的工，不寻求自己的意思，只寻求父的意思；不寻求自己的荣耀，只寻求父的荣耀。啊、哦，在他里面，撒旦是毫无所有，没有立场，没有机会，没有盼望，任何事都没有可能。啊、哦，我们的己就是撒旦的出口啊！他一点都没有给撒旦留任何的地步。这个是他在地上的生活，设立了一个模型。那李弟兄在他执事的末了，他很喜欢讲这个。如果大家去注意啊，他说这个模型是一个原型。模型我们容易懂啊，原型我们似乎知道。但是你想，一个工厂要做一个成品出来，他第一个一定要把原型做出来嘛。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活的那个生活啊，是一个原型哦。然后他要把你啊，就是你这个面包，这个你要成型啊，他是那个模子，你要被摆在那个模子里来磨成基督的死。好，他不是单方面就可以成就哦，还要他在复活里作为实际的灵来引导我们进入实际，他要成为次生命的灵啊，哎，这个来将我们磨成神长子的形象，所以要两面啊，这个你才会成型。我也告诉大家，珍珠就是这两面，一面呢、啊、是你在基督里以他做模子，一面他在你里面是你的生命。Amen。这个借着这两面的分次，我们会产生珍珠，会产生这个结果。那现在我们就回头看我们的生活。我非常蒙光照，我也觉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真的是要彻底的蒙光照。我们没有过这种生活，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的生活太随性了，对我们熟识的人是随性到不行的啊。有一个姊妹来找李弟兄，她说：“李弟兄啊，我没有孩子的时候啊，我都没有发脾气。哎呀，到时候这一段的日子，我气得不得了。”李弟兄说，他就问李弟兄怎么办。你猜李弟兄怎么回答？你再去生一个孩子，否则你不知道你有多坏。你有没有说，有没有李弟兄说这个话，你有没有发现你也是这样啊？你单身的时候啊，好像也不太发脾气吧，好歹嘛，人和人之间也要比较克制嘛，如果不克制的话，那我早就被踢开了嘛。所以那些啊，我只能说相对比较不客气的，大概啊他职业也没有办法有好职业了。可是我要说啊，在你的婚姻生活中，你有很克制吗？你很不克制哦。 我讲对还是讲错？你常听李弟兄讲婚姻生活，最后他也讲他的婚姻生活，他甚至在这篇信息的摘录，他讲有时候我想跟我的太太发脾气，你看他都用发脾气这个字，再要有，但是呢立刻蒙光照，他就回到书房，在主面前认罪。想想看，你的婚姻生活如何？你的教会生活如何？我已经讲了，我讲这个信息不是讲你们，包括我，我们都是失败的人，求主怜悯，好不好？借着这次的北美华语特会，也借着我们其实夏季训练讲这个内容，我们大家彻底的有一种的蒙光照，有一种的醒悟，真的要醒过来，没有醒过来，我们基督徒都白干了。更可怜的就是你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常常说啊，感谢主我在主的恢复里，那我就常说最可怜就是你在主的恢复里还这样。大家觉得怎么样呢？第二大点，其入口。一，进到新耶路撒冷里有份于生命树的这个入口，已经由基督借着他的死与复活建立起来。基督的死与复活一样是这两面啊，履行了神按照旧约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在门上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嘛，我们读经的时候我有点一下，那个表征是律法，也就是说你要进入这个门的，这个律法在那里看守啊，你不符合这个律法要求的，你是不能进来的。所以李弟兄说啊，我们常常啊对律法有消极的看法，起码在这件事上律法很积极哦，你若不合乎律法的要求，你是进不得进来的。律法在那里看门看守，甚至天使还在上面，天使是服役的灵，要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哎呀，我们需要主怜悯啊，让天使服侍我们了、啊、让我们呢、啊、能够满足啊律法的要求，叫我们得以进入。基督的死与复活履行了神按照以色列律法而有的公义要求，使通往生命树的被封闭的路重新向寻求的信徒开启。在启示录22章那里说，那些洗净自己袍子的人有福了，可得权柄来到生命树这里。你去对照创世纪3章，当亚当堕落的时候啊，这个神啊是用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啊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就是啊人与生命就隔绝了。如果没有基督的死而复活，这条路是不会打通的。因为啊基路伯表征神的荣耀啊，剑是表征神的公义啊，火焰火是表征神的圣别。这个我们都是罪人，是得罪了神的圣别啊！我们呢、啊，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哎呀，我们是不义的人啊！然后第三，这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没有一个人是能够满足啊神荣耀、公义、圣别的要求。但是感谢神，当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莫想我来啊是要废掉律法和申言者，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他怎么成全？他怎么成全？第一步，他在地上过了一个完全合乎神要的那个生活啊， 使他能做神的羔羊啊。你不要以为啊，基督来他就可以上十字架啊。他如果在地上没有活出神要的那个生活，他不会是神的羔羊啊。不要以为神的儿子他就可以做羔羊啊。不要以为神成为人他就可以做羔羊啊。他在地上他过的33年半的人生，将神圣的属性透过他的人性美德活出来。李弟兄执事为什么一直在讲这个？我真的今天愿意弟兄姊妹啊，你要留意，真的要留意，连基督尚且是这样，他才能做神的羔羊，然后为我们上十字架上。当他上十字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啊，这个就打通了人不能进入至圣所，不能够进到神里面的道路。这个是基督的死，还需要他的复活。他怎么成全律法呢？就是他将他复活的生命又来了，一面是死，一面是复活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里要释放你，还不光是释放你脱离罪啊！我和大家说啊，真的要释放你脱离啊，你的己，你的个性，你的脾气。我们呢，只会应用在比较这个我们觉得粗鲁的，我们不太会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他来，这样才叫做成全律法。我也要这么说，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打通了我们能够进入神里面的路。然后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就是要我们驻留在他里面，让他也驻留在我们里面。因为你必须是那个珍珠，珍珠才是那个入口啊！你不要光讲入口是基督。借着他的死和复活，借着你被磨成他的死，借着这位复活的基督将他自己分赐到你的里面。这个也就是啊，弟兄们鼓励我们要时时活在灵里，要不住的祷告，不是求什么，就是主啊，很简单的连于主，在神圣的奥秘的范围里，那个祷告不是为了祈求的，甚至不是为着李弟兄在写纲要的时候，甚至不是为了来追求基督啊，敬虔，就是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为着与他适应，操练你的灵，活在调和的灵里啊，活在与他适应里。这个必须有入口。 Amen。对，我读下去哈，我发挥要在底下讲啊。进到新耶路撒冷里，有份于生命树的这条重新开启的路，向着地的四方是普遍便利的，因为圣城的四边每边有三门，这表征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乐意并将悔改的罪人接纳到他永远经纶的终极完成里。你看这个纲要的写法哈，他不是把你接到他里面，接到那个完成里。他在晚期执事啊，都重在那个完成，完成，完成。哎，读他的纲要要会读啊，啊。每边有三门，那三门就说到三一神要来接纳圣徒进到新耶路撒冷里，终极完成的完成里。这个我们读马太福音啊，28:19啊，说我们去传福音，要把人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李弟兄就在这个信息啊，就是接到新耶路撒冷啊，神的经纶是要把你接到新耶路撒冷。三一神借着从永远里出来，然后成为人，然后完成救赎，在复活里要把我们带进啊这个珍珠的经历啊，是要把我们带入啊新耶路撒冷的完成里。 那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啊，就是这个例子的完整说明。你看路加福音书十五章，你像看到牧人和被寻找的羊，你也看到第二个比喻，富人和被寻找的钱。那么第三，你看见了啊，这个父亲啊接纳这个归回的浪子，是不是呢？基督是那个寻找的寻找者，那灵是圣别的光照者，将我们圣别出来，叫我们能够悔改。然后第三，父就在那里接纳只所寻找到的，那灵所光照肯悔改的，接纳我们回家。然后他就将上好的袍子给我们穿，表征基督做了我们客观的义，使我们蒙神称义，又拿戒指给我们戴上，我们全然完全的属于神。然后又给我们鞋穿上，叫我们脱离啊属地的尘埃。然后最末了，宰肥牛犊，叫我们吃主观的，借着新陈代谢来啊，这个来变化我们这个人。这就是三一神合作，要把罪人接到他经纶的终极完成里。然后每边有三门，就说出啊，向着东啊、北啊、南啊、西啊，是非常便利的。我就讲一点负担了。我也不知道，我也不要请大家举手哈。夫妻配偶做了这么几十年，你的配偶得救了没有？我接触了好多弟兄姊妹啊，不可能，别人都可能，就是我那个不可能。那我今天要说，你是不是珍珠？你是珍珠就是门。你有没有过一种的生活？磨成基督的死。你有没有过一种的生活？磨成神长子的形象。这个其实在这里啊，他说向着地的四方是便利的，你的配偶很容易得救，因为他在你旁边啊，他在你旁边啊，请听啊，他就在你旁边啊，就可惜你不是门啊。对不起啊，我没有要责备弟兄姊妹的意思，但是我听了好多弟兄姊妹的反应都是这样。最近在我那个地方发生两件事，我分享给大家。一件比较简单，就是有一个姊妹啊，最近啊半年才进到主的恢复里，她得救四五十年了，感谢主，这半年她很被主摸走，她要参加要来的壮年班。那就她跟我们召会生活过了四五个月了之后啊，我就问她，你先生得救了没有？他的回答是绝不可能，绝不可能。然后说我们为他祷告啊，啊，哎呀，不行，不可能。但是我已经告诉大家了啊，他已经来听过一次福音了。其实我信这个弟兄，这个他先生怎么会来的？可能那个珍珠有一点点成型了。你不要认为我随便讲，你不要我认为随便讲啊！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也是发生在我们那里的故事。有一对夫妇是离婚，没有在一起。他的孩子跟爸爸住，跟妈妈关系很好，但是跟爸爸住。但是爸爸得绝症，现在这个人已经过世了。他的孩子央求他的妈妈，因为孩子要做事嘛，爸爸很可怜嘛， 央求他妈妈在他爸爸晚年的时候能够回来帮忙，就是说帮我们了，不是帮爸爸了，你帮我们照顾。这时候这个姊妹啊，她得救了一两年，很爱主，周中也跟我们配搭出去传福音。结果她的反应啊，很叫人意外，她就答应回去照顾。没几个月，这个人受尽归入主名。再隔半年还是一年才被主接去。我今天要讲什么？为什么你不是珍珠呢？圣经上说入口是珍珠啊，门就是珍珠啊。我们常常讲，哎呀，最好啊，这个阿伯啊，到我家里跟我的先生传福音。我们都是别人来传福音，你看，懂我意思吧？哎呀，啊，我们弟兄说不需要，就应该是你嘛。啊，哦，要他去，他就会去啊。啊，当然我们弟兄很有度量，还照去。不过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有效，因为你先生看你这个情形，大概他也不要。哎呀，对不起啊，我今天没有在骂人，也没有在责备人，你们不要认为我在讲什么信息啊。我今天真的讲一个，你要不要来操练一种生活？其实这种生活我们在座也没有一个人有，你也不要认为你家人得救了啊，家人得救了就是你的先生，感谢主，林弟兄今天讲的例子，我家是得救的。他得胜吗？他为什么不能得胜？因为你不是珍珠。是珍珠才会是门，门必须是珍珠。明明三一神向着四方都是便利的，便利到一个地步啊，都在他准备要他的应许，就是全家得救嘛。以色列人逾越节一家一只羊羔啊，血是疼，是涂在一个，不是涂在个人的额上啊，是涂在家的门框上啊。神的救恩是家哎，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当然，今天我们要讲得救，还要再讲神生机救恩的得救，不然呢、啊，跟那个这个一般人传呢、啊、法理救赎的福音啊，是同样的。李弟兄的执事到末了，他说经历神生机的救恩，就等于在基督的生命中作王。生命中作王就是最高点，所以末了他才说，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只做一个工作，就是把神所重生的人一个一个都做成神所圣别的人，更新的人，变化的人，以至于融化的人，这样一层一层爬上去，爬到最高点，大家都没有肉体，没有天然，都是诸天的国，都是在新耶路撒冷里的人。你看他又是成为新耶路撒冷。神的救恩是完整的救恩，不光是啊重生进入的福音，那跟你我日常生活，我在说日常生活，每一天的生活非常有关系。求主祝福我，把这个信息负担算是讲完了，盼望大家借着分享，等一下分组啊，在这个负担里多有交通，蒙光照，醒悟，悔改。我们但愿借着这一次我们的成全，所有的弟兄姊妹有一个转机，求主怜悯。